今天的成人主儒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观，或者说新约伦理观。我们今天还是继续从主耶稣所说的八福，我们当中来思想。我们今天，来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5章6节。马太福音5章6节起。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带领我们行走在当行的路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思想伦理，基督徒的伦理。其实伦理观念呢，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还记不记得哈，伦理观跟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某一样东西就是不符合我们的伦理观念，那么它对于我来说就没有价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某一件东西，某一个事物到底有没有价值，事实上是跟我们的伦理观念，也就是善恶是非观念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有些东西呢，或者有些事物呢，在某些人眼中看啊，是非常非常有价值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但在另外一些人眼中看呢，可能就是毫无价值我们今天来继续从八福当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观。这里说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其实这个饥渴慕义的人就告诉我们，在这样的人眼中，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呢？公义圣洁是有价值的他渴望的所以他非常非常渴望的是义圣洁公义良善，一切就是属神的那种美善圣洁公义的品格，这样在这样的人眼中看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所以这样的人才是渴慕得到这样的宝贵的义。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们必得饱足。好，我们今天就来思想饥渴慕义的人。首先什么样的人才会是饥渴慕义的人呢？第一，就是他看到自己的不义。他看到这样东西我没有，我很缺乏，看到自己的不义，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就是离圣洁公义非常非常的遥远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如果一个人看自己我很公义，我很良善我就是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圣洁公义良善公义公平这样的。如果一个人这样看自己，那他不可能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因为他已经有了，他觉得我有了呀，他觉得我已经拥有了，我为什么还渴慕那些我没有的东西呢？所以当我们来思想饥渴慕义的人，第一点其实我们就应该明白，只有那些看到自己的不义或者说自己的不洁净，或者说自己的污秽的人，他们才有可能是真正饥渴慕义的人那么从圣经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让我们到信他的人到任何地方传福音都要讲一个女人的事迹。那么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呢？用香膏膏主的那个女人。那么这个女人事实上她最渴慕来到耶稣面前，她最渴慕来到耶稣脚前，她最渴慕跟耶稣有非常 紧密亲密的关系，他是最可慕这样，最可慕，所以他不顾别人的目光，啊，不顾周围的环境，不顾别人怎么看他。事实上，人家有没有邀请他去到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邀请他，因为这个女人的名声很不好，是不是？但是他非常非常渴慕，他说我一定要见到耶稣，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一定要来到离他最近的地方啊！我把我最的玉香膏我全部倾到他身上。他非常非常渴慕来到耶稣脚前。那他看自己是怎样的人呢？他知道自己的污秽，他知道自己他知道自己我不是一个圣洁的人，我不是一个无罪的人，啊，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啊，所以当我们来思想饥渴慕义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我饥渴慕义呀，啊，我每个主日来到教会，啊，我每天读经祷告，啊，我每天看很多很多经文呐，啊，看很多很多属灵的书籍，我非常渴慕神的话语啊，我非常饥渴慕义啊，但是有时候。可能不是这样的，以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每天也读很多圣经的经文，以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每天也做很长时间的祷告，以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甚至也有很多去遵从律法的各样的行为，在人看来非常好的行为，我们今天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每天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以前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从行为上可能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每天读经祷告啊，去做各样神要求我们去做的事，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不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呢？说虽然他们读很多圣经，我们说他们不是饥渴慕义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没有公义，他们不觉得自己不义，他不觉得自己不义。所以当我们来思想饥渴慕义的人，其实我们要知道只有真正看自己不义，看我缺乏公义，看到自己的污秽的人，他才渴望洁净，他才渴望义啊。那么耶稣基督所说的八福哈，八种福气呢，事实上是非常紧密相关的甚至也可以看成是一步一步的晋升，一步一步的推进。那么八福的第一种福气就是虚心的人啊，或者说邻里贫穷的人啊，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贫穷，看到自己的缺乏，然后呢这样的人会见到神哈。那么接下来第二种有福气的人呢，就是一个哀痛的人啊，所以这很自然，一个人如果他看到自己的缺乏，看到自己的贫穷，他就会是一个哀痛的人啊，他为自己的缺乏，为自己的贫穷，他也为自己的罪啊哀痛，他也为世界的罪，别人的罪而哀痛啊。那么一个虚心的人，一个哀痛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他会不会是一个就是非常悖逆顽梗呢？不会，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啊，所以这就接来到第三种福气，就是温柔的人就有福了。前面是虚心的人，就是接下来哀痛的人，接下来就是温柔的人，这样的人就有福。然后，一个温柔的人，什么样才是一个温柔？在我们上次思想过程当中，就是首先他是一个虚心的人，他是一个哀痛的人，他看到自己的亏欠，看到自己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所以当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他是一个非常谦卑谦和态度所以表现出真正的谦卑和温柔这样的人。那么接下来呢，他当然就会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看到自己的缺乏，看到自己的罪，然后开始谦卑温柔，然后就渴望得到洁净，渴望义，渴望公义圣洁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处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呢，可以说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就这个人呢，他看上去好像是非常饥渴慕义，但是事实上呢，他并没有真正的饥渴慕义。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那个少年官啊，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他是怎样来到耶稣面前？他是跑着来的，对不对？他非常急迫啊，我要见到耶稣啊，我要来到耶稣面前。他非常的急迫，看上去他是一个非常渴慕来到神面前的人。然后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就怎样俯伏下来，来向耶稣敬拜。所以从他的态度，从他的行为来看，我们就会说，哇，这个人好饥渴慕义啊，这个人好渴望，来到耶稣面前呢。但是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呢？他不是的，他并不是。所以他后来他离开了耶稣。那么为什么说他不是一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呢？不仅仅是他后来离开了耶稣，更是让我们看到，首先他不是一个虚心的人啊，就是虚心的人必得见神嘛，他不是虚心的人啊，并不是神不见他，是他来到神的面前他都见不到啊，都认不都没有向神降服。这个少年官他不是一个虚心的人啊，他不认为自己贫穷啊，他认为摩西的律法我从小都遵守了啊，我并不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啊。那么他当然也不是一个哀痛的人，他从来不会为自己的罪哀痛，他只会可能遗憾，哎，我没有100%的把握啊得到永生啊，所以我要来问一下耶稣啊，这可能是这个少年官的遗憾，但是他绝对没有为自己的罪哀痛。那，我有什么罪啊？摩西的律法从小我都遵行了，为什么罪啊？所以他不是一个虚心的人，他不是一个哀痛的人。他温不温柔呢？其实也看上去行为上好像是很温柔很谦卑，是不是来到耶稣面前就服服就下拜，但是当耶稣对他提出要求的时候呢，转身就走。他没有对耶稣讲一句话，他说太难，我做不到啊，求神怜悯我，给我力量，没有，都没有啊。听到他不喜欢听的话，转身就走了。就是对，而且他前面刚刚说啊，耶稣是怎样夫子，是不是啊？刚刚说啊，来到耶稣面前非常谦恭的态度，非常尊重的称呼，但是当他口中的这一位夫子啊，这位良善的夫子就是耶稣，对他说的话不合他的意，转身就走。就像我们今天去见一个老师，我们今天去到一个课堂啊，去听一个教授讲座啊，我们本来去的时候对这个教授啊，那是久闻大名啊，如雷贯耳啊，我们来啊，非常想听他的课，好不容易来到这个教室听他的课，但是这个教授一开口讲话，这个老师一开口讲话，我们一听哦，听了两句话觉得不舒服，转身走了。这很温柔吗？这一点都不温柔。这很谦卑吗？这一点都不谦卑啊。这个少年官其实是这样的人啊，看上去好像很饥渴慕义，很渴望得到永生之道，很渴望来到耶稣面前，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不虚心，不哀痛，也不谦卑温柔，当然啊，他没有饥渴慕义。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饥渴慕义的人，事实上我们第一个要看到啊，不是好像啊，每天我读很多圣经啊，每天我读很多属灵的书籍啊，我每天都有祷告，每天都有对耶稣讲话，我就一定是饥渴慕义的人，不一定的，不一定。首先看我们有没有看到我的不义，有没有看到我的不洁，只有这样的人才是饥渴慕义的人啊。当然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的不义，看到自己的污秽，我们会渴望神，那么我们会去读神的话，我们会向神倾诉，向神来呼求，来祷告。那这一切，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饥渴慕义的人，他会是这样的。首先是看到自己的不义，他才会真正的饥渴慕义。那么耶稣说，在这里说饥渴是表达一种最强烈的渴望，就是一个人渴得要死了，他要希望喝到那一口水，就是这样的一种程度，就是非常非常的渴望。 啊，就是如果他没有得到这一口水，他没有得到这个食物，他就会饿死，他就会渴死。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这种饥渴的程度，就是他对义的渴望是如此的渴望，他如果得不到义，他恨不得死去，或者他立刻他就会死去。那么饥渴慕义也等同于极度的渴望脱离不义，脱离罪啊，就好像这是圣洁公义，神的圣洁公义，我们非常非常想得到，我们非常非常想去到神那里。同样也意味着我们就要离开捆绑我们的罪啊，所以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一个人饥渴慕义的时候，也就是表达这个人急切的盼望他要脱离罪，脱离罪的捆绑，脱离罪的陷阱，他是急切的盼望。所以这样的人才是饥渴慕义的人。那么使徒保罗呢，他曾经有过这一段描述他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罗马书7:18-1924节，使徒保罗是这样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一段这段倾诉啊，我们会觉得啊，这是一个罪人在罪中痛苦的挣扎啊，他的一个可怜悲惨的状态。但是我们从他讲的这些话中，我们要看到他是一个极度渴望脱离罪的人，他是一个极度渴望脱离罪，但是他又发现靠他自己他脱离不了。但是他这种极度渴望脱离罪的声音啊，就被神听到，神喜悦啊，所以神最后让保罗怎么样呢？就得宝足，就得到主耶稣基督，成为保罗的喜乐满足。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极度的渴望义，其实我们千万也要记得，极度的渴望义也就意味着我极度的要想脱离罪啊，这样的人神会让他保住。所以当我们看见保罗在那里说我真是苦啊，我怎么样才可以脱离这个罪啊，当这样呼喊的时候，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个可怜可悲的罪人，一方面确实是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喜悦这样的人，神喜悦听到这样的呼声，他说哦，这里有一个人他如此渴望的希望脱离罪的啊，那么神的慈爱怜悯拯救啊，就临到保罗。那么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我很渴慕义啊，我很渴慕神的话语啊，我很渴慕礼拜天来到教会啊，我很渴慕参加教会的各样活动啊，都会很渴慕。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真正在思想另外一块，我有没有很渴慕脱离罪啊？我有没有非常非常渴慕，极度的渴慕去脱离我明明知道神不喜悦我去做的事情啊？我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渴慕？所以这种渴慕其实是一致的，或者就是一个渴慕。当我们渴慕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同时就在渴慕脱离罪。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想的啊，就是我们不要就是简单的或者是草率的就觉得，或者是可以说某种程度的自以为义啊，觉得我是饥渴慕义因为我读很多圣经，因为我如何如何我怎样啊，我是很饥渴慕义。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想，我有没有极度的渴望脱离罪？那么脱离罪呢，当然我们会说啊，有些很明显的罪，撒谎啊，偷窃啊，比如说十戒啊，那些罪。但是最更加重要的，真正我们很难摆脱的罪或者是一直隐藏最深的罪，或者按照盖恩夫人说的话，就是最后一个死去的罪是什么？ 骄傲啊，这个罪就是很多基督徒是这样说的，一直会纠缠我们，一直在隐藏我们内心最深处，一直不愿意死去，一直要紧紧的抓住我们，不愿意让我们摆脱这样的一个罪，最顽固的罪就是骄傲啊，就是我有没有极度的渴慕，不要被这样的罪所牢牢的捆住啊。那么，所以这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啊。当他渴望义的同时呢，他其实就在极度的渴望脱离罪啊。当然是各种各样的罪，行为上的罪，这种内心的罪，各种各样的罪啊，显明的罪啊，非常明显的罪，也有隐而未现的罪啊。那么还有，当然就是有很多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罪啊。那么这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那么第三个呢，饥渴慕义的人，我们刚才谈到就是对义的极度的渴慕。当他对义，神的义，神的圣洁公义，神的良善，神的美善极度的渴慕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对其他的东西怎么样，就不看重了，对其他的东西就不看重了啊。就是就好像就像一个人找到他心中最想要的东西，最爱的东西，那么其他的东西他就仿佛视而不见了啊。所以这个饥渴慕义的人呢，他会忽视我忽视这个词也不知道就是特别是不是特别的清楚啊，清楚就是他对义之外的一切就不那么重视了啊，就不那么重视了。那么在腓立比书的3:7-9，使徒保罗，圣灵感动使徒保罗是这样说，腓立比书3:7-9，我给大家读一下，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对不起，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啊，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在这里就这段话就非常清楚的表达，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是怎样呢？他会看基督之外的一切都不再那么有价值了。啊，虽然他以前认为这些都非常有价值，但是当他真正的渴慕基督的时候，他看基督之外的一切都不是那么有价值。然后使徒保罗接下来说，他当他认识基督啊，他就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啊，他要得到基督，当他真正得到主耶稣基督或者在基督里面，他就得到真正的义。真正的义，这个义呢，不是靠使徒保罗自己的行为，靠他行律法、遵循律法得到的义，这个义是在基督里的义，是从靠信基督所得的义，啊，这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啊，就是轻看或者不太重视，啊，基督之外，啊，一切的东西。那么，当然，同样一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就知道，只有神那里，或者只有主耶稣基督那里。才有真正的良善，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公义，其他的地方别的地方找不到啊，别的地方找不到啊，不是到基督之外去找啊，到基督之外去找什么文化哲学啊，找其他的东西，那是完全找不到，那么只是渴慕在基督里的义，在神那里的义。那么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6:31-33，我给大家读一下，6:31-33，31节，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啊。所以这里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饥渴慕义的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那么并不是啊 就是总是在啊，总是在求，总是在忧虑，总是在想啊，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有时也就是说，这地上今生的一些欲望或者一些需求，甚至一些基本需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需求，是不是？当我们来思想这些东西的时候，甚至当我们来为这些东西忧虑的时候，甚至当我们为这些东西来求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是贪婪，对不对？这很基本的东西。我就是想吃啊，我就是想喝，我就想穿，这最基本。圣经也说，我们要有衣有食才能就可以知足，但是我要有衣有食啊。所以我们不能说那些为吃喝忧虑，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人忧虑啊，说他们很贪婪，他们真的没有在贪婪，没有在贪婪，他们真的就是就是在为自己生活基本的需要在忧虑。但是即便如此，耶稣也说，甚至你都不要为你生活的基本需要忧虑，你都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就是我有一次，就我们以前很多年以前哈，就是在我们家乡的一个教会，就是当时那很多年以前，当时有一家人有一个弟兄姊妹啊，他们家里就是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困难，家里已经确实是就是没有粮食了，没有口粮，就第二天吃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很有信心来到教会来聚会啊。那么后来第二天，就是我印象就是好像有弟兄姊妹就也是圣灵感动，他也没有说，结果有弟兄姊妹就给他们家送去一些食物啊什么的。其实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这样的见证啊，就是这就是对神的义，对神的国的一种渴慕，就是我哪怕明天我都没有饭吃，我今天晚上如果有聚会，我还要去到聚会当中，我要去，因为在聚会当中啊，在地上的聚会，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尝到天上的味道啊，可以尝到那天国的味道啊，就是极其的渴慕啊，这个神的国啊。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是求神的国神的义，甚至都可以把自己在地上生活今生生活的一些基本需求，甚至都可以渴望都可以放到第二位第一位，渴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么饥渴慕义就是求神的国神的义，同样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对地上的国他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他是很失望的，他对地上的国，对他现在这个地上的国，对他今生的生命，对他地上的生命，他是没有感到真正的喜乐和满足，他是非常失望的，所以他才渴望神的国降临，才渴望神的国。然后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地上的所谓的义，所谓的公平，所谓的良善，所谓的圣洁，这些东西他是怎样呢？非常失望的。他说哎呀，我在地上的世界，我看到的是一个让我非常失望的国，我在这个地上我看到的是一个让我非常失望的所谓的人的义这一切让他非常非常的失望所以他才会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他才会求神的国降临，他才会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当他有这样的渴慕的时候，他就其实已经在表达他对世界的态度，也就是对这个地上世界的态度了。那么看到自己的不义，只有先看到自己的不义，他才会真正的渴慕义。那么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越是看到自己的污秽和不义，就越是不敢亲近公义，亲近神 我们刚才举了个例子啊，就是那个用香膏膏主耶稣的那个妇人，那个女人，她是非常有信心啊，感谢神给她有这么大的信心啊，她知道自己啊是名声不太好啊，是怎样？哎，但她非常勇敢来到耶稣脚前。那么还有圣经中还有人，他看到自己是罪人，看到自己是污秽的，结果耶稣来到他面前，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你离开我吧！”这是彼得，他曾经对耶稣这样说：“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哎，这也是一种罪人的状态哈。就是彼得有没有看见自己的罪？有没有看见自己的不义？他看见了，啊。那么他内心深处他还是渴望义，因为他看见自己不义。但是当耶稣来到他的面前，当真正的义来到他的面前，他又害怕，他又怕了，他说哎呀，他又想躲开，他说啊，耶稣你走吧，他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自己污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想起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主耶稣基督教导说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就是你不要怕啊！你看到自己不义，看到自己的污秽，你内心深处你渴望义，但是你不要害怕，你就大大的张口向神来求，那神一定会让你饱足的。马丁路德呢，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马丁路德他看见主耶稣说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么马丁路德同时也看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马丁路德这样说，他说主耶稣知道我们胆小害羞啊，觉得自己不配啊，不配来到上帝面前来祈求。我们感到上帝是这样的伟大，而我们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们不敢来祷告。所以主耶稣要引导我们脱离这种这种害羞抛弃这种顾虑，带着满满的信心和勇气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啊。所以这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饥渴慕义的人呢，首先他看到自己的不义啊，看到自己我没有良善，没有公义，我很污秽，他才会有真正饥渴慕义的心。但是他有饥渴慕义的心，他不一定敢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看到自己的渺小和污秽，看到上帝如此的圣洁。但这个时候耶稣的话就让这样的人得安慰得鼓励了。耶稣来吧来吧啊，你寻找就让你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啊，你只要饥渴慕义，上帝一定会让你饱足的啊。被这样的话，耶稣这样的话所鼓励，马丁路德说我们就满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大大的张口啊祈求。这是饥渴慕义。然后呢，饥渴慕义呢，当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我渴慕神的话啊。一个人他不可能说啊我是饥渴慕义的人，但是他却对神的话没有兴趣，他不可能啊。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一定是渴慕神的话啊，他想更多的来认识神，来理解，来明白神的心意啊。那么在诗篇42篇一节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神呐，我的心渴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慕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啊，诗篇19篇九节十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约翰福音6章63节，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渴望神的话，渴望主耶稣的话，就是生命。好，我们今天来从主耶稣所说的八福当中呢，我们今天来思想饥渴慕义的人。那么饥渴慕义的人呢，首先他一定是一个看到自己没有义啊，看到自己不洁净，这样的人他才渴望神的义，渴望得到神的洁净 啊，所以这是一个被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情，但是也是最最重要、最最基本的事情啊。就是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就是每天都读神的话，每天都祷告，我们就一定是饥渴慕义的人，并不是这样的啊。首先前提就是我们看到自己不义啊，我们才有可能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第二就是极度的渴慕神的义，也就意味着我极度的渴慕脱离罪啊。这一定是两种渴慕，其实是一种渴慕，不可能说啊，我渴慕神的义，我渴慕读神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活在罪中，甚至享受罪中之乐啊，他不可能是这样的。那么饥渴慕义的人呢，他也就不再看重神之外或者神的义之外一切啊，不再看重了。当然也是知道只有神那里才有真正的意义，不在上帝之外别的地方去寻找，求神的国神的意啊，同样也就意味着他对这个地上的国地上的所谓意的失望，或者不抱有盼望啊，不抱有期望。然后呢，也是饥渴慕义的人呢，就是被耶稣基督的话所鼓励，大大的向神张口啊，虽然我不义，虽然我污秽，但是只要我心中渴慕，我还是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大大的张口，神一定让我保住啊。那么当然最后就是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我渴慕神的话，渴慕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母，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啊，让我们乃是行在神话语的光中啊，不至于落到黑暗当中啊，也不至于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